好，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个俄国的作家班托莱夫耶夫的一个童话故事？那个童话故事叫《表》。故事讲到一个男仔叫比底加啦，因为犯了事就被人捉了去警察的拘留所。在拘留所里面就遇见了一个饮醉酒的人。咁呢個比底加咧，就趁呢個人飲醉咗酒啦、迷迷糊糊嘅時候咧，就攞咗佢個錶同錶鏈啊。咁跟住咧，佢就即係掹咗隻金錶走啦，就俾翻，淨係俾翻條錶鏈俾佢。咁呢個醉漢因為即係飲醉酒啊嘛，所以佢又發覺唔到啦。咁跟住呢個比底加咧，就被判入去啲少年嘅即係教養所嗰度。咁比底加就將個金錶咧就埋咗喺地裏面，咁啊諗住趁時機啦，就將個金錶掘翻出嚟，跟住逃走噶啦。咁但係咧一次兩次，其實最後都即係因為好多嘅原因而失敗。咁咧不過咧漸漸地咧，呢個比底加喺呢個教養所裏面咧就學咗讀書啦，學寫字啦，學咗好多嘅即係其他事情。佢漸漸會發覺到一件事就係，原來金錶對佢嚟講，好似冇乜作用。即使咧佢最終攞到隻金錶啦，佢發現佢唔再需要嗰隻金錶。最後咧，佢喺一個市集裏面啦，佢遇見翻一個女仔，原來呢個女仔就係嗰個即係飲醉酒嘅人嘅女兒，即係個女嚟嘅。咁咧，佢就呢個女咧就嘗試賣咗嗰條金鏈佢啊。咁佢一眼就睇得出嗰條金鏈啦。咁於是咧就將隻金錶咧就套翻佢個金鏈嗰度，然之後將呢個金錶同埋金鏈咧還翻俾個女仔，咁呢個故事就完結咗。呢個故事咧即係俾我好深刻，佢俾我都一啲嘅反思。咁有時咧原來有好多嘢，我以為對我好重要，可能唔係好重要，我以為即係攞到隻錶，攞走隻金錶係最重要。入去呢個教養所係最慘嘅事，但係事實正正相反。金錶對嗰個男仔比底加嚟講冇帶嚟一啲嘅好處，反而嗰個教養所改變咗一生。弟兄姊妹，你嘅金錶係乜嘢咧？你嘅教養所又係啲咩咧？我有時諗喺信仰上面，即係神都俾我哋。就有啲嘢我哋以為係好嘅，有啲神又會俾一啲嘢我哋以為係好差嘅，以為係咁樣，但係往往咧事實相反。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咁樣。今日嘅題目係要去領受應許同使命。我哋有時會覺得即係領受應許固然係好啦，即係肩負起使命，我覺得好慘嘅。係咪咁樣咧？會唔會事實？又是相反的呢？我们让我们今天看一下这段的经文。上两个星期呢，就是我们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一个新约的系列，就跟大家一起看《使徒行传》。所以呢先温一温上两个星期Pastor Catherine 就分享到的一些的重点。我没有拿去照相，所以照相权的问题。Okay。Pastor Catherine 分享到咧，即系教会，即系呢个新嘅群体嘅诞生啊！咁有四个嘅标志。咁第一个标志就系群体咧系扎根喺即系复活嘅耶稣里边。第二这个群体系带住圣灵嘅能力。第三这个群体系带住福音嘅使命。而第四这个群体咧系用神嘅道去征服世界嘅。弟兄姊妹，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第三、第四点。Pastor Kevin 當時都提到咧，其實喺《使徒行傳》第一章，耶穌都咁講過，佢話咧：但聖靈降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嘅見證。一個係應許聖靈嘅降臨同埋聖靈嘅能力，門徒得著能力；另一個係使命，就係要為耶穌去做見證。耶稣升天的之前呢，在世上讲最后的发，这个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在世上讲的最后一番的说话，一个是应许，一个是使命。如果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我写《使徒行传》，那我会跟着写些什么呢？ 咁當然啦，我可能會直接寫低，即係究竟即係個應許係點去兑現啦？究竟個使命點去完成？咁的而且確嘅，即係《使徒行傳》第二章開始咧，就提到聖靈降臨，門徒得著能力，跟住有好多人信耶穌，好多人信主。咁但係喺即係呢個應許同使命對即係完成之前咧，喺聖靈降臨之前，作者又加插咗一件事件落去。就是今日我哋所读到嘅，即系补选，即系第十二位使徒啊，就是补选马提亚出嚟。嗱，其实从时间嘅次序嚟讲，其实好合理系嘛？即系补选完有个新嘅使徒，咁一齐领受圣灵，即系个感觉好似畅顺啲啊嘛，都合理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你谂下，个次序调转都冇问题噶。领受完圣灵再补选翻个使徒都可以嘅。有咩特別呢？即係點解喺領受聖靈之前都要先提一提，要補選咗即係馬提亞呢個第十二個使徒呢？咁樣嗱，而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點解要記載得咁詳細嘅呢？馬提亞喺《使徒行傳》又似乎唔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即係當佢喺度提過即係佢嘅名字之後咧，似乎又冇再出現過嘅。相对于保罗，保罗在使徒行传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不是？但是他的呼召又很简单的。当然即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信耶稣，即耶稣连随呼召他。但是他正式成为外邦使徒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这么说，他说在安提柯教会有几位教师，先知教师，就是巴拿巴啦，同埋稱呼離結嘅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嘅分封王同即係同樣嘅馬念同埋素羅就係保羅啦。佢哋同心侍奉主啦，禁食祈禱，跟住聖靈就話啦：你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同素羅去做照他們做嘅工。咁於是咧，佢哋禁食禱告，佢哋就出去。似乎咧，你見到咧，保羅就算呢個保羅呢個咁重要嘅角色啊。他被呼召，正式呼召成为外邦使徒呢，都是两三句的。但是补选马提亚呢，他是大费周章，我数过十一节的经文。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详细呢？这样。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去想一下，就是看这段的经文。在看经文之前呢，先处理几个解经的问题。第一个解经的问题就是抽签的问题，摇签的问题。马提亚啦，同埋即系尤斯都，佢哋最后点决定边一个做使徒咧？系抽签或者摇签摇翻嚟嘅。咁样嘅抽签嘅方法，抽出十二使徒，即系弟兄姊妹会唔会觉得太儿戏嘅咧？咁样咁或者调翻转咧，即系今日我哋可唔可以效法即系呢个咁嘅方法抽签抽即系抽个执事出嚟嘅咧？咁样嗱，即使有时候我哋见到抽签或者摇签呢、這个即係嘅字嘅，有時咧，我哋會將個眼光咧擺喺即係呢個行動上高。但係事實上咧，補選之前咧，佢哋係做咗一番嘅動作嘅。佢哋先係即係定好候選人嘅資格。咁我哋一陣會睇啦。佢先係定好候選人嘅資格，合資格嘅候選人出現咗啦。佢哋經過祈禱先至搖籤嘅。咁同埋咧，好多人都指出咧，其實即係搖籤咧，或者祭籤咧，係舊約尋求神心意嘅方法嚟嘅。喺《使徒行傳》裏面咧，淨係喺度用咗一次之後，當聖靈降臨之後咧，其實就冇再用即係搖籤呢個方法去決定事情，而係咧佢哋係隨住聖靈嘅引導，佢哋係用以禱告去決定事情嘅，咁所以咧呢個就都係一個例外嘅情況，或者喺舊約聖靈嚟到之前嘅即係最後一次嘅搖籤啦。咁但係呢個搖籤要表達一樣嘢就係、是，佢呢個馬提亞咧係神所揀選嘅，係啊，呢、這個神所揀選。嗱，呢個係第一個解經問題。第二個解經問題就係、是，即係彼得講到猶大嘅死咧。同馬太福音嘅記載好似有啲出入嘅、哦，第十八、十九節，即係佢提到咧，即係啊呢個猶大啦，佢用公價買咗一塊田，然之後身子付到， 即係腸穿肚爛咁就死咗啦咁樣。但係馬太福音咧喺27章佢提到咧猶大嘅結局咧，其實係佢自己上吊啊，上吊而死嘅。咁而死後祭司就用佢嘅錢咧買個血田，即係買塊田翻嚟。呢度就調翻轉啦，佢就話係啊猶大用錢買血田嘅，而家又腸穿肚爛。咁呢度好似有啲嘅即係描述上面嘅出入啦。咁不過呢個唔難即係協調嘅。咁有人都建議嘅，即係可能佢上吊啦，係咪？上吊冇幾耐，因為調整斷咗啊，咁跌咗落嚟又腸穿肚爛啦咁樣。咁呢啲係可以協調嘅。咁因為同埋咧，因為祭司係用猶大嘅錢買田嘛，所以亦都可以講為係猶大自己用錢買田，咁都可行嘅。嗱，不過其實重點唔係呢樣嘢，重點係兩個記載似乎係各有佢哋想帶出嘅重點。使徒行傳所強調嘅佢咁樣去腸穿肚爛嘅死亡，其實係污穢嘅，係不潔嘅，即係呢種死亡係污穢同不潔。尤其是如果你留意到經文咧，似乎冇講到咧猶大最終是被埋葬的，係啊，佢似乎就算買了塊血田，冇講到猶大有被埋葬。如果係咁嘅話咧，似乎猶大嘅死是要表達一種不潔啦、污穢啦，同埋受咒助嘅一種死亡嘅方式。咁同埋咧，同樣啦，即係彼得喺後面當佢引用詩篇嗰兩篇詩篇嘅時候，正正都係咒助詩，一個咒助嘅死亡方式，而即係彼得引用嘅，亦都係一啲咒助詩。這個就係猶大結局，要強調佢嘅死係不潔，係受咒助一個死亡嘅方式。咁呢個第二個解經嘅問題啦。嗱，第三個解經問題就係講關於聖經預言嘅問題啦。嗱，如果即係一切都係聖經預言啦，咁猶大嘅選擇，即係咪猶大選擇要出賣耶穌？係咪猶大冇選擇權？係咪即係猶大係命中注定係個咁嘅悲劇嘅咧？咁樣咁第一，我哋睇即係新漢語譯本啊，新漢語譯本咧提到咧，其實因為詩篇記呢度係個兩個嘅咒助詩啊 ，OK 嗱，新漢語譯本提到咧，佢話各位弟兄。即系圣灵从前藉着大卫嘅口在圣经里预言论到犹大嘅话，是必须应验嘅。呢、这个犹大系领，即系系啦，系领人捉拿耶稣嘅嗰一个人。嗱，似乎咧，新汉语嘅翻译俾我哋知道多啲嘢，就系其实彼得嘅重点咧，唔系在于圣经预言犹大出卖耶稣。彼得的重点是即是圣经预言犹大出卖耶稣之后犹大的结果是怎样，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即使其他圣经有预言出卖耶稣的，即是犹大出卖耶稣，例如呢即是约翰福音第13章都提到即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说呢即是同台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很明显即是预言的犹大出卖耶稣，这是要应验即是圣经所讲的。即使是这样，就不代表着犹大是不受控制是吗去出卖耶稣。圣经很清楚指出他是因为贪钱而去选择出卖耶稣，而且他死去按着马太福音所讲，其实是他自己选择上吊死亡，他的背叛和他的死其实都是他自己选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是第三个解经的问题。我们处理了一些解经问题，之后我们都看即正式看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的。一开始就是彼得提到要补选，之后就选出两个候选人。咁於是佢哋一齊祈禱、抽籤、搖籤，最後就選出即係馬提亞啦。咁啊，四個段落。弟兄姊妹，我哋好容易睇到咧，睇得出咧最長嘅段落咧，其實就係彼得講説話嗰個內容。彼得講説話好特別，佢形容到猶大咧，固然佢出賣耶穌啦，但係佢形容猶大嘅時候咧，彼得額外用咗兩個嘅即係形容詞啊，去形容猶大。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本来 列在我们的数中。什么叫数中？即是数目当中，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目当中。什么数目？就是十二这个数目，他本来列在这个十二的数目当中。十二这个数目本来犹大是有份的。咁而第二，佢话咧犹大咧本来喺使徒嘅职任上有份，有一份嘅。咁呢个好容易明白啦，系咪？即系犹大本来系使徒。佢又话因为咧犹大嘅死啦，咁所以就应验咗旧约嘅预言。嗱，所以就要选出，即系所以啦，要选出第十二位门徒使徒。咁跟住就揾人而呢啲人咧，系要可以同即系同佢哋一齐与耶稣，即系同作耶稣基督复活嘅见证。咩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佢哋要选翻嘅人系要满足翻个职事啊，即系使徒嘅职任啊。使徒职任系做咩啊？系要为耶稣基督嘅复活做见证。咁呢、系彼得嘅讲话嘅内容，咁好简单啦。不过咧，睇个结果，结果选出马提亚。咁圣经形容咧，选出咗马提亚之后咧，与十一个使徒同列啊。咩叫与十一个使徒同列咧？似乎就好似要满足翻个数目啊。咁所以你睇翻无论彼得嘅对话啦，同埋个结果，你会发现咧，似乎要去即系补选啊。第一个原因系因为即系固然系使徒有个职任空缺咗。要找返个适合嘅人选去补返嗰个职份，能够与佢哋一同做为基督嘅复活做见证。呢、这个固然係第一个原因啦。但另一个原因补选好重要，点解？因为个数目唔齐呀。佢哋即係犹大本来喺一个数目当中少咗一个数目，所以要选返一个人出嚟填返个数目。而马提亚选咗出嚟呢，就能够与即係十一个使徒同列啦。要填翻好个十二嘅数目，咁呢个十二嘅数目有咩重要呢？嗱，如果我哋睇翻耶稣最后即系晚餐嘅时候，同门徒讲过一段嘅咁嘅说话。耶稣喺最后晚餐嘅时候同门徒咁讲，佢话：我将我嘅国赐俾你哋，正如我父赐俾你一样，叫你哋喺我嘅国里面坐在我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嗱，呢度提到咧，十二使徒系要统管，即系呢个审判，其实即系意思系统管啦。十二使徒要统管十二嘅支派。嗱，咁好明显呢个唔系能力嘅问题，唔系话一定要十二个人先能够统管十二个支派。其实十一个人都可以统管十二个支派噶嘛，系咪？大家辛苦啲啫。嗱，呢个唔系能力嘅问题，而系呢个系一个象征意义嘅问题。十二个使徒统管十二个支派，所以咧十二呢个数字好重要。因为它有象征的意义。十二使徒统管十二个支派，以往十二个支派呢是由十二位，即是以色列十二个先祖命名的。但是现在这个十二个支派是归入了十二个使徒的名下。十二个使徒代表着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使徒代表着十二个支派要重组。他们要归入十二个使徒的名下，神的子民不再是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即是先祖传下来的十二支派，而是神的子民是十二使徒所带领的一个新的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要重组，神的子民要更新。那么谁是神的子民？以往的定义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肉身的子孙。咁當然咧，其實喺耶穌時代咧，即係當即係漁民嘅概念興起嘅時候，其實佢未必咁諗啊。不過姑且我哋簡單啲，以往即係十二即係神嘅子民，就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即係肉身嘅子孫。嗱，而家咧，而家嘅十二個神嘅子民咧，其實係經由十二個使徒將福音代代相傳，嗰啲相信接受。使徒所传的福音的人就是神的子民。所以回到去第十五节呢，第十五节一开始他讲到有很多人聚会，有一约有120人嘛。 其实这个都很有意思，120这个名字，其实数字其实也是象征着神的子民这个群体。在圣灵降临，第二章圣灵降临，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之前，除了要问这个新的群体的标记是什么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有资格去成为这个新的群体呢？谁有资格成为新的群体呢？第二章告诉我们，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凡是信耶稣的，接受十二使徒所传的福音的那些人，他们就是神子民的群体。或者用保罗的字眼，就是这个新的群体，就是十二使徒用福音所生的儿子。神的子民就是十二使徒的属灵的后裔。讲了这么久，对我们或者对这个的即神的子民的群体的定义，那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一样，其实是即写给提亚菲罗，即这个的外即这个人啦。从这个名提亚菲罗的名来看，即他是一个外邦人来的，似乎他信了耶稣。一个外邦人，当时一个外邦人信了耶稣。或者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外邦人会不会不及得上犹太人呢？犹太人是正统的神的子民，会不会外邦人是些次等，即好像街边来执回来养的即次等的神的子民呢？会不会即神的恩典在即犹太人是多的，而外邦人是少的呢？这样嗱，唔係咁樣樣，即係喺《使徒行傳》提到，唔係咁樣樣，跳蘇唔係咁計嘅。呢度提到，無論係即係猶太人係外邦人，甚至無論係聰明嘅、蠢嘅、愚拙嘅、為奴嘅、自主嘅，或男或女，其實跳蘇唔係咁計。其實喺咩係神嘅子民？神嘅子民只要喺基督耶穌裏面，嗰啲都係神嘅子民。在基督耶稣里面，没什么人是可以不值得被看得起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每个人每个种族都是宝贵。这个就是神子民的身份。另一个反思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跟这个身份相配，有没有跟这个身份相称呢？身份总会带着使命。马提亚被选为使徒，应该其实被拣选为使徒。马提亚有使徒的身份，同样他要承担翻即使徒的职分，他要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马提亚同埋十一个使徒，同样他都要成为即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反映到一件事，其实我们一班即是好像十二使徒的属灵的儿女，我们这班即是属灵的后继者，其实同样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这个不是行为得救，即是不是说我们做就得救，不做就得救。我们得救仍然是本乎恩，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需要与我们的即所蒙的恩相称。一个新的群体的标记是要领受应许，领受圣灵的能力。同时一个新的群体的标记是要去肩负使命，是靠住那个圣灵的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将那些信，我们将我们信仰斩件，斩开一件件，跟住信仰里面嗰啲难搞嘅，我哋摆埋一边先啦。信仰里面觉得舒服嗰啲，感觉良好嗰啲，我哋就照单全收。神嘅子民，即係呢个身份固然係好啦，係咪？但係弟兄姊妹，我有冇諗过，原来神嘅子民呢个身份係代表住我哋要为呢个福音尽上我哋嘅努力。或者呢，当我们将信仰斩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着，其实我当初信耶稣，我只是想着上天堂的。 即係係啦，咁所以即係上咗天堂就夠噶啦，即係話知上咗天堂，即係話知即係神稱讚我或者即係責備我都冇所謂啦，總之上天堂就夠。即係或者即係好似一開始所講，即係我哋可能要應許就夠，肩負起使命就不如即係其他人肩負起使命啦，係咪啊？即係以賽亞書講，即係誰肯為我去咧咁樣？主我在这里，不过请差遣佢啦咁样。我哋好容易将信仰斩件，然后咧选择嗰啲即系我哋觉得好嘅嘢，选择我哋嗰只金标。但系其实信仰系一个整体嚟，系一个 package， 系一个整体。神嘅应许固然系好，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发现，肩负起使命，我哋以为嗰啲系教养所。我哋以为嗰啲系好难，即系搞嘅嘢，肩负起使命，有时反而让我哋更加明白，更加能够体验信仰嘅宝贵。我听过一个咁嘅见证，有一个弟兄咧，佢做生意嘅，咁因为做生意嘅缘故啦，佢就认识咗好多唔同行业嘅人士。咁其实神都好恩待佢嘅。咁佢生意做得唔錯嘅，咁所以佢即係因著佢生意做得唔錯，佢都覺得好感恩。咁但係咧，唔知點解佢總係覺得差啲嘢，佢覺得即係人生好似差啲嘢咁樣。其實喺佢世人，即係喺世人眼光咧，即係又有事業又有家庭，即係凡事都滿足啦咁樣，即係都冇乜嘢差噶啦，應該滿足啦咁樣。但係唔知點解佢總係覺得差啲嘢。佢发现咧，佢有时候会谂，其实佢信耶稣，即系其实好似可有可无咁样样。因为就算佢未信耶稣之前咧，佢做生意，佢都做得唔错嘅。咁所以当然咧，佢信耶稣之后，即系做生意做得更好啦，神祝福佢。咁但系只系锦上添花啫，咁好似冇乜特别咁样。佢直到有一次，佢尝试去短宣啦，有人邀请去短宣。佢去到短宣，咁啊遇见个宣教士，咁啊宣教士就向佢提出一啲嘅即系代祷需要啦。佢话就话其实即系佢哋想起礼拜堂，咁但系咧就揾唔到啲适合嘅木材咁样。咁佢咧就呢、這个弟兄嘅想谂起咧，佢生意上面有呢个朋友啊，就系即系做啲即系可能帮到佢啦咁样。结果咧佢一拍即合啊，个宣教士就揾到啲好适合嘅木材，可以即系帮佢即系起到教会。佢漸漸地咧，佢就開始唔單止幫助即係呢個宣教士啦，佢又幫助嘅其他嘅宣教士啦。佢唔單止幫助其他宣教士，又幫助一啲嘅機構，就係因為佢喺生意上面認識好多唔同朋友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人哋以為好難嘅，即係呢啲難題咧，去到佢手上面，佢就即係有好多好唔同嘅朋友咧，就即係好容易解決到咗咁樣樣。漸漸地，佢發現咧，佢整個人都好唔同。佢好似揾到一个生存嘅目标，佢开始发现咧，原来即系神让佢做生意做得好咧，或者咁讲，神让佢识好多唔同嘅朋友，佢嘅人际网络咁广阔咧，其实原来神要用佢嘅人际网络去帮助宣教士，帮助其他人。咁佢甚至之后咧，甚至咧，佢就即系做少咗一啲嘅生意。佢想提，即系佢希望能够腾出更加多嘅时间去，即系用以佢嘅人际网络去，即系帮助其他人。佢本来谂住只系一啲嘅，即系少少帮助人。佢本来谂住只系一啲少少嘅付出，啊，变成佢一个服侍嘅机会。而喺佢服侍嘅里边，佢反而更体会信仰嘅真实，佢反而更加睇到即系神俾佢人生嘅位置系点样。弟兄姊妹，信仰其实是一个整体嚟嘅。当我哋接受耶稣嘅时候，当我哋接受神子民嘅身份嘅时候，同样代表住我哋接受咗神嘅应许，接受咗神嘅使命。神嘅应许，呢度系咧，即系《使徒行传》提到。神的应许教会能够得着圣灵，得着圣灵的能力，但同样这些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既然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亦都要信得过，其实整个的救恩，整个的救恩，整个的信仰，其实都是为了叫我们，叫一班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反思的。另外犹大遭遇都给我们一些反省。犹大的遭遇令我们反省到我们要珍惜神那种的拣选。犹大被神拣选，犹大被拣选，其实他可以好像其他的使徒一样，他可以跟其他使徒一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我相信呢，犹太起初的时候对耶稣都有些心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曾经提到一件事，当耶稣和其他人有一番的讨论之后，圣经这样形容，他说从此耶稣的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跟着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这样说，他说你们都要去吗？这样彼得就说，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可以跟随哪个呢？这样我已经信了你。其实当时犹大大可以好像其他人一样走人，是吧？但是结果犹大留低了，同埋彼得的答案似乎犹大都好像认同一样，是吧？主要你有永生之道，我跟随怎样呢？似乎起初犹大对耶稣都有些心，耶稣拣选犹大，但是犹大却没有珍惜，他背叛了耶稣，他不信耶稣，于是他使徒的职分被马提亚所取代。正如刚才所说，摇签也都代表着神拣选了马提亚去取代犹大。神拣选马提亚取代原来所拣选的犹大，其实这件事似乎不单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似乎群体都有这样的发生。神拣选了教会取代了以色列，真正的神的子民是教会。我要留意的是，不是因为哪个做得好，哪个做得不好，哪个做得对，哪个做得不对的问题。神拣选是因为信心的问题。以色列人因着不信，所以被一个新的群体所取代。当然可能我们会想起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说，不是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的，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不过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怎样解释那段经文，至少在教会时代，在这个恩典时代里面，教会的确好像取代了以色列人的角色。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去肩负起那个使命，就是要宣扬那个叫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取代以色列，那教会呢，我们一班的新约信徒呢，会不会被取代呢？当然一方面神保证我们，因信蒙神保守，神保证我们他会保守属去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保罗亦都提醒新约的信徒会有一些警告。罗马书十一章他提到一些橄榄树的比喻，他提到呢，他们以色列人因着不信，所以被拆下来，你那些教会因着信，所以站立得住。他说你不要自高，他说神既不爱惜那些枝子，亦都可以不爱惜你。所以怎样，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如果不是，你亦都要被斩下来。似乎呢，保罗都会对新约信徒提出警告。关键的仍然是信心的问题。犹大提醒我们一件事，就好像正如好像最后这段圣经最后那句那样，不要轻忽神的拣选，要信，要相信他，要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面。 或者咁讲，今日其实最想同大家讲分享嘅，其实系简单嘅，只有两个字嘅啫，就系、是、珍惜。弟兄姊妹，既然我哋系神嘅子民，我哋就要珍惜，即系神俾我哋嘅使命，神俾我哋嘅应许，神俾我哋嘅机会。我哋要努力嘅为即系复活嘅耶稣做见证。当我哋见到犹大嘅结局，我哋要珍惜神嘅拣，俾我哋嘅拣选，用信心去回应。珍惜嘅相反系咩？珍惜嘅相反系冇所谓。唔好觉得有冇传福音，有冇福音嘅托付系冇所谓。唔好觉得反正有救恩就够，唔系咁样样。信仰系一个整体，唔系斩件，唔系街市卖菜，我要呢样菜，我要嗰样菜就算，系要整个信仰。接受神嘅应许，同样肩负起神俾我哋嘅使命。咁不过咧，最值得安慰嘅系咩咧？最值得安慰嘅就系、是，即曾经背叛耶稣嘅，唔单止系犹大一个。喺呢段经文里边，仲有一个人，彼得。彼得佢曾经三次不认主，但系佢嘅结局同犹大好唔同。神怜悯佢，佢唔系从此销声匿迹，而系佢即系彼得重新为耶稣做见证。咁当然啦，我哋可以讲话彼得唔同犹大，即系犹大咁差，彼得就被动地不认耶稣嘅啫，即系犹大系主动地即系出卖耶稣嘛。的时间好似唔同嗱，不过。使徒行传之后出现咗另一个人，这个人比犹大仲差嘅。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人却是逼迫耶稣。这个是保罗。即使是保罗，神仍然怜悯他，保罗仍然可以成为外邦使徒，见证那个复活，让他改变的耶稣。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或者我哋以往嘅信仰里面，我哋都可能会跌跌碰碰，即系浮浮沉沉。但系弟兄姊妹，再差嘅人，神都可以怜悯，神都有办法搞掂。所以求神都即系俾我哋能够振作起嚟，成为门徒，领受应许，肩负起个使命，将见证耶稣基督嘅复活，去证明神恩惠嘅福音。今日分享咁多，我哋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睇我哋如珠如宝，你竟然将个咁重要嘅福音嘅托付俾我哋，所以求你都教导我哋，俾我哋珍惜，唔系觉得即系呢啲使命好大嘅 burden， 好大嘅重担，而系俾我哋睇到神你托付俾我哋嘅使命系几咁嘅光荣，几咁嘅有荣光。求主教导我哋。俾我哋真系倚靠圣灵，即系好似圣经所讲，倚靠圣灵，用圣灵以圣灵嘅能力，而系去为你喺呢笪地方，喺呢个时代为你做见证。愿主帮助我哋，施恩过俾我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